让我们能够所学的真理，我们的信心调整，让我们在圣灵在圣灵的带领下，在我们的灵命上有更多的长进。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上个礼拜我们学到了第几章？
三十。
那讲的主要是内容是什么？讲到了几个货？
六货。
讲到了六个货。那么今天呢，我们可能先把这个六个货前面讲的几个货呢，我们再稍微重新的温习一下，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个第三十一章。在这之前呢，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是不是个查经班，而是一个读经班。关键是叫我们自己要读经啊，要读经。那不是说靠老师在课堂上讲一些内容。因为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在有的时候在考试的题和考题的时候啊，有些地方老师没有提到，那如果老师没有提到呢，结果呢就考得不好，考得不好。为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原因，就是说depend on 这个 material， 在课堂上的那个 material， 没有 depend on 自己在家里读经的时候花点功夫，把每一章每一节基本的内容把它学下来啊。所以这里需要跟大家中心那个强调一下啊。我们来把这一段经文来念一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还有在这个里面，牧师以前也有在站上的跟我们说过，这个预备各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善事是什么？
神看为好的事。
对，神看为好的事啊，这个不是说我们去做慈善工作等等之类的，是神看为好的事情。好，我们就不讲这个迟到早退了，大家应该知道每个礼拜都念经。然后呢，就是求神继续的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读经的日子。那个以赛亚书，我们还是需要明白这个以赛亚书的它的主题是在哪里，它的主题在哪里？审判与拯救。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就是说审判、责备、拯救、救恩，再回过来又是警告，又是责备，又是审判，然后再什么，又是拯救、救恩啊，这是不断的在那里循环。那我们以前强调过，就是说神的责备、神的审判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拯救，是拯救。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是讲到了第三十章。那么在13到23章呢是审判列邦，24到25章呢是审判世界。所以这我们今天所要学的是31到40章，所以呢就包括了几个 section 在里面。一部分呢就是关于审判的世界，接下来一部分呢就是历史的记载，这是从36到39章。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最后一章呢，就是40章，就是归回的应许。所以呢是有几个 section 我们要 go over 一下。好，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说牧师上个礼拜也跟我们讲到了那个六个货。那牧师讲到其中的几个货，让我们呢为了要整个有一个基本上概念，我们就把第一个货开始稍微 稍微 go over 一下，然后接下去就到31章。好，那六个祸字，第一个祸呢，就是以法莲高傲的酒徒有祸了。那他责备的对象呢是什么？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以法莲是什么？就是以色列，就是北国。他责备的内容是什么呢？他们当时北国从上到下都是什么？他们沉醉，他们对神远离神，亵慢神，亵慢先知，他们失职啊。这个不单单是讲到老百姓，是讲到什么？君王、先知一直下来，他们就是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然后呢，他们那个以法莲的以色列人呢，他们还自大。为什么说自大呢？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不错，他们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他们什么不要神的帮助。所以这是责备的内容，警告和预告呢，就是说有一个大能大力者亚述，就是当时的亚述帝国，他们呢将会把以法莲呢怎么样的冠冕甩在地上啊，这个亚述呢就会要怎么样把那个以法莲灭掉。所以呢，他们这个神是这样的警告他们，让他们知道将来要发生的祸。第二个呢，就是亚里以勒。亚里以勒指的是什么呢？亚里以勒指的是什么？就是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啊。因为他这个亚里以勒这个发音呢跟基鲁很相似，那基鲁是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神的祭坛在耶路撒冷，所以呢指的就是耶路撒冷。这个责备的内容呢，同样是讲到了当时的君王先知他们都怎么样，沉睡的灵，对神的话语完全没有理解，灵命的沉睡，封闭的书啊，失智的说这个书封住了，不失智的说我不认识，完全的远离了神，背离了神。然后他们有一个虚伪的心，口里在这个 lip service 啊，通通都是 lip service， 嘴巴上是这个尊敬主，而实际上内心呢是远离了主。那在第二个祸里面的警告就是说，耶路撒冷将会什么经历到困难，经历到困难。而那些经历到困难是什么呢？就是说这预言到我必什么视为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耶路撒冷有祸了。那耶路撒冷怎么有祸呢？就是亚述往西拿基里来攻打耶路撒冷。第三个祸呢，责备对象是什么？那些跟神有心机的人啊。这个不单单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有的时候也会怎么样，跟神起斗心机，对不对？觉得自己了不起啊，以为呢神看不见。你要知道神每一件事情都看得见，不要去跟神斗心机啊。那向神深藏谋略的人是有祸了。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把看窑匠如泥，把这个人与神的关系怎么样颠倒过来了，以为自己高过神，不把神放在眼里。那个警告和预告呢讲的事情，就讲的是呢事情将会好转，以后呢人心将会归向主，这是神的恩典，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啊。第四个那个祸呢是在30章里面，责备的对象呢就是悖逆的儿女。这个悖逆的儿女是指当时的南国的犹大。那悖逆的儿女也可以指是什么？所有一切不听从神话语的人。那么为什么要责备他们呢？因为他们没有专心的仰望神，而是什么也没有去依靠神，而是靠着自己的本事，靠着自己的聪明能力，靠自己而不是靠神。他们去给谁啊？跟埃及结盟。这个埃及结盟结果带来了莫大的灾难啊。那么责备的内容呢，就是说他们不肯依靠神，不能够安息在神里面。那警告和预告呢，是犹大呢虽然能够跟埃及同盟， 但是呢，埃及的帮助是什么？突然无意的，突然无意的，所以他们呢将会经历到很大的困难，将会到很大的困难。那这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最下面的最后那一段话，主虽然以艰难的路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就是神在带领我们，如果我们不离弃神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你就有祸了。这个不单单对当时的悖逆的儿女有这样的一个教训，对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同等的教训在那里。那就是到三个礼拜第三十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讲今天的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一章呢，接下去就是第五个祸。第五个祸呢，他的责备的对象呢，实际上跟上面所讲的那个呢差不多。他这个责备的对象是什么呢？依靠人而不依靠神的人有祸。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过的那些，他们呢，这个不管是以色列人也好，不管是南国的犹大也好，他们都总觉得什么什么，自己很了不起，很有智慧，很能力，不去靠神。那么在这里呢，再一次强调，依靠人而不靠神的人呢是有祸了。在三十一章的第一节，咱们怎么说？祸灾，那些向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怎么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为什么这里说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这里面点出了什么？耶和华是谁的圣者？是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跟谁有约？跟以色列人有约。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什么圣者？他跟他们有约在那里面。他们明明是跟神有约，却怎么样？却远离神，背弃了神，去跟谁去订约？跟埃及人去订约。那么很明显的，在第二节就说，其实呢，耶和华有智慧，他必将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要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第三节讲得很清楚，说什么？埃及人不过是什么？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扳倒，那受帮助的也必扳倒，都一起灭亡。换句话说，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们不靠神靠人，一切都是什么？枉然的，都是枉然的。你们跟埃及这个订盟约呢，是完全的错误了，你们没有靠神啊。那么责备的内容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他们呢轻看了耶和华，而且呢把埃及人呢当作什么？当作他们的后盾，当作他们的神，当作他们的联盟。结果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枉然的。神说，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绊倒，那受帮助的也必摔倒，都一同灭亡。那他的警告呢和预告就是说什么呢？与埃及同盟是徒然无益的，因为到后来埃及也同样没办法帮助什么？帮助犹大抵挡亚述。但是在这个里面，如果你们 pay attention 的话，就是第二节说，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那个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业帮助人的。所以换句话说，不管是亚述也好，任何人也好，都在谁的掌握之下？ 都在神的掌握之下。这第四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和少壮狮子护士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恐，也不因他们的喧哗说服。如此，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岗山岗上征战。锡安山岗是指谁？锡安山岗指的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对不对？锡安山就是圣，就是耶路撒冷。换句话说，神会怎么样？神会为谁征战？为他的子民征战。但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去与不是神的埃及人联盟。然后如果你再仔细看一下的话，在这里面多次的提到了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看到没有？有没有看到好几处地方提到了万军之耶和华？如此，万军之耶和华必降临在锡安岗上，锡安山岗上征战。然后第五节又说，雀鸟怎样？这个字我念不出来。
三次，
万军之耶和华怎么样？也要保护，同样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御门保守。所以换句话说，神他会保护你，但是犹太人呢，他没有靠神。但是这里面第六节是很重要的一节，讲到了犹太人他们没有靠神，讲到了神亲自的会保守看顾这个犹太人。但是第六节的时候他提到了什么？以色列人呢，你们深深的背逆耶和华，怎么样？现今要归向他。神一边的保守，一边的看顾，虽然他们是悖逆，但是神还在怎么样呼召这些悖逆的儿女怎么样回归，还是在回归，叫他们回归。然后他又讲到了这个亚述人必怎么样，在第八节说什么？亚述人必怎么倒在刀下。但是接下去那半句话后半段讲的是什么？并非是人的刀，不是人的力所能够做到的，是什么？是神在做工。并非人的刀，有刀要将他吞命，并非人的刀，他必逃避这刀，他少年必成为俘虏的，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惧而惊慌等等之类。结果后来是怎么样发生的？有没有？他们185,000人一夜之间就怎么样死光了？是不是人的功人的力？不是，都是神的。所以这个是31章所讲的第五个祸。然后第五个祸接下去在31章讲完以后呢，他进到了32章。你如果看的话，它这个 picture 不一样，不一样。那我们就刚才一开始的就是讲到了这个以赛亚书，它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环绕的一个中心，警告、责备、惩罚、审判，然后怎么样
拯救
来了。那接下来的32章呢，讲的就是什么？神公义的国度。那神公义的国度就是神给当时犹太人一个 vision， 在审判、在责备、在责打以后，有什么？有盼望，有救恩，存留给他们那些个回归的居民。我们来看一下，在32章里面讲到了几个重点，一个。在32章1-2节就开宗明义的讲到了神的掌管和神的什么恩典。所以说看了、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 掌权，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讲的是当时的情况，是讲到了将来的情况。这个将来的情况，神是给他们一个 vision， 告诉他们一个预言，就 就是说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在第三十二章接下去三四到八节里面讲到了，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听怎么必听见，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识，哑巴人的舌必说话通快等等。然后到了第八节说，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当时讲那就讲到了这个愚民将来生命的什么生命的改变，不是说以前在我们怎么听，我们没有听到，或者说你听却什么听不见，看却怎么样看不见，因为他的心里面都怎么样塞住了，不能够有背面的心。但是当时到了那个时候，渔民怎么样，他们能看见的眼就不再花了，能听的就怎么能够听得到，这就是生命的改变。接下来在三十二章的十五到十八节里面讲到什么神公义的国度。这神公义的国度怎么说呢，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成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聚在旷野，公义要聚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试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神的百姓必住在平安居所，安稳住处，平静的安息处。这是不是一新天新地的一个景象，是不是？这就是神公义的国度以后降临。所以他给了一个神给了以色列人犹太人一个将来的那个盼望。然后到了在三十二章最后的那几节里面呢，他谈到了审判后的复兴，审判后的复兴。他说什么？但要降冰雹打倒树林，城必全然的撤平。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惩罚，这就是审判。但是在后面说，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犊的，有福了。啊，这就是一片景象，告诉他们在审判以后怎么有这个福星，神公义的国度将会来临。这个跟这个前面的三十一章是连在一起，先是责备审判，然后有什么？有拯救。好了，第六个祸呢，在第三十三章。那第六个祸，他所责备的对象呢，在三十三章一节里面就直截了当的指出来了。他责备的对象是谁呢？那些贪得无厌、自顾自己、不惜毁灭他人的人，在泛义上来讲是所有的人，在狭义上来就讲什么？当一个亚述。在三十三章的一节里说，祸哉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了，自己怎么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换句话说，这个亚述国他行毁灭罢了以后，自己怎么样也会被什么被，这就预言到将来亚述的什么灭亡。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还有两点很重要的，一个是神的名被尊重，一个是锡安本蒙保守。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说，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宝贝，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渲染的响声一发，众民登讨，你一兴起列国四散。讲到了神的大能，你所掳的必被减尽，好像蚂蚱吃尽了 和价，
人要甩在地上，好像蝗虫一样，这都是讲到了神的那个能干。然后到了第五、第六节的时候呢，他说什么？耶和华被尊崇，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神的名要被什么尊崇？在第五节里面，第五、第六节里面讲得很清楚，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西安，神的救恩。第六节说，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在这个里面着重的讲到了耶和华被尊崇这一点，这就是很要紧的一点，就是你要尊崇耶和华，要尊重神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必须要有一个敬畏的心。这个敬畏心来自哪里？来自信心，来自信靠。你要信靠和有这样一个信心去信靠神的话，你不单单是要一方面要认识神，另一方面要把什么，要把自己怎么样，不要靠自己的能力，要谦卑自己，只有谦卑自己才能够怎么样，尊重神，高举神。然后到了第六节说，你一生一世必有安慰，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然后你跳过去看第十一节，第十节，耶和华说，我现在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你要知道他这个警告是说什么，当时那些个犹太人以色列他们怎么贪得无厌，他们背弃神，不依靠神，亚述来进攻他们。但是在这里面神告诉他们，就算你不依靠我，他还是神，还是一个什么信实的神，神还是什么一个，还是他们的神，神还是会怎么帮助他们，还是会怎么保守他们。所以到了第十节的时候说，耶和华说，我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接下去十一节说，你们怀的是糠皮，要生的是碎胎，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第十二节说，立邦必像已烧的石灰，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怎么会列邦必像已烧的石灰，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因为耶和华说什么？我要兴起，我要兴起，我要勃然兴起。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他是创造万有的神。在第十三节里面讲到了这些以后，他需要大家知道，当时的人知道，要承认什么耶和华的什么大能。这个大能在上面已经讲到，第十三节说，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什么承认我的大能。在这里面重点讲到了耶和华要被尊重，神要被承认他的大能。然后呢，在第十四节里面说，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前进的人要被战警抓住。我们中间谁能被吞灭的火同住呢？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在这个里面很清楚地告诉了一个要点，就是说让他们知道他们当时的罪是何等的深重，神审判的话将什么来临。好，这个就是第三十三章所讲到的那个接下来的第六个祸。三十四章跟三十五章呢，讲的是神对全地的审判跟属民之歌。那么那个
来看一下第34章，我们来念一下，我看一下，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说列国啊要进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听。这里面如果你们看一下，这是以赛亚书一开始的时候他怎么说，第一章怎么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这里就说什么，列国啊要进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听。地和其上充满了，世界和其中一切所有都应当听。在这里面再一次的很形象的像在法庭上那种让每一个人都听到的控诉，这个当时的犹太人的罪恶，以及各国各在犹太周围邻国所有他们的一些国家的罪恶，神要审判他们，神要审判他们。接下来第二、第三、第四节讲到的，就是说好像是末日的景象啊，末日的景象，他们必然被杀、被抛弃，尸体臭气上腾，等等等等之类的，这一切都是表明了神将来的审判。那么这里面对34章里面提到的，特别提到了一个什么国家？
以东
啊，以东。这里虽然是讲到了以东，但并不是说就是以东，而是指所有的以东。首先，以东是跟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犹太人是什么世仇，一直有征战不息，他们世仇。那这个里面呢，所谓的这个提到了以东，只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人物，代表性的一个国家，代表了所有那些抵挡神、仇视神的那个势力、国家、人等等之类。那神的审判必定要怎么临到他们，而且临到这个他们是不是一个以东，而是所有的那些与神为敌的。那么在第八节的时候呢，第八节上面说什么呢？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因西安为西安争辩，有报应之年。然后说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第十节说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芜，永永远远无人经过。在这里面讲到神的审判是什么彻底，神的审判是完完全全的。而且呢，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了什么，以东这个国家还在不在？已经不在。以东有没有在的人？已经没有这样的，已经不复存在。第十节说必世世代代什么成为荒芜，永永远远无人经过，神的话是永远立定。接下来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讲的，十三节、十四、十五节都是讲的关于当时这个以东这个地方宫廷要什么长荆棘，对不对？要招来贵胄，却一个人也没有啊，各种各样的动物在那里怎么样走来走去，对不对？一切的地方都要成为荒芜，所以呢这个以东就不复存在。然后到第十六节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这句话你看得懂看不懂？十六节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办法，因为我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去。在这个里面就是说上面所讲的那一些个话，神的预言，神所讲的那些，你们不需要去查考神的，你可以去查考耶和华的书，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不对的，没有一件事情会怎么变色，就是这个意思。神所讲的，在神的那个耶和华的书里面，什么都可以证明，神的话不会落空。第35章呢，讲的是属民之歌。那再一次把这个主题又一次的
先是什么？又是来一个审判、责备、审判，然后就什么？救赎，对，救恩。第三十五章呢，就讲到了那些将来救赎的那个景象。第三十五章一开始怎么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就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以色列的荣耀，并加密沙人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什么？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是软弱的手什么坚壮吧，无力的稳固，对胆怯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害怕，看到你们的神必然报仇，必实行极大的报应，他必然拯救你们，神的拯救。那个时候怎么样？又讲到了瞎子的眼必开，聋子的耳必开通，讲到了一派那个将来的那个新天新地的这个景象。到了第八节的时候，牧师有没有跟我们以前讲到第八节？有没有？
有
大了，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专为属灵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这个第八节跟第九节也直接连在一起，在那里没有狮子，本兽也不断正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谁在那里行走，只有属灵在那里行走。第十节说，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怎么样？必归回歌唱来的诗人。在这个八九十这三节都讲到了那个将来的渔民的回归，讲到了这里将来有一条生命的大道，为所有这个渔民所准具备的，这个大道就称为什么？圣路。所有的渔民能够通过这条圣路回到什么新的时代，这就是以后证明这个大道是谁？
主耶稣，
就是主耶稣。生命道路真理，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进入到天国。好，接下来我们说过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章都讲的是什么？
历史。
历史。在这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章有三大主题，一个主题呢是讲到了以信心度过了亚述的危机，希腊基利王西西下了两个祷告，一个祷告呢是为国家的祷告，一个是为他自己，还有一个重点呢是巴比伦的这个西西家王在这个巴比伦王面前的犯了过失。神一直在呼吁他的百姓，百姓却一直什么拒绝神，背面神，硬着脖子。但是在神在这里呼吁当时的百姓，在危机中不要害怕，要等候，要有信心，要等候耶和华，要仰望神。在三十五章的三到四节里就说到，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强壮，无力的起不够，胆怯的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害怕，看了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能够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这话还讲的还有再清楚吗？再清楚也没有了。可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就是没有能够听，就没有这个信心来依靠神。但是在这里面呢，很要紧的一点就是信心我们是要建立在对什么神他的属性他的能力他权柄的正确的认识上。但是当时当的犹太人没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也实际上也应用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如果要信靠神，有这样坚定的信心的话，我们必须有一个对神那个正确的认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有精神盼望，才能够信靠神，才能够盼望神。那接下去呢，
我把两个王对神所给他们的一个意向，给他们的意愿，给他们一个 promise， 两个王不同的，差不多同样的情况，确实有不同的后果，因着他们两个王有不同的反应。这也就是两个危机的对比，一个是亚哈斯王，一个呢是西西家王。在以赛亚书里面七章，也就是在重新讲到了，在列王记里面也提到这个亚哈斯王对于当时以法莲和亚兰联军的入侵，地点在哪个地方呢？对水沟头利布的瓢布地。在当时呢，在以赛亚书七章三节里面，以赛亚当时呢劝那个亚哈斯王信靠神。现在呢是西西家王亚述的入侵，同样在同一个地方，水沟头瓢布地，那个亚述的元帅拉伯沙基，拉伯沙基不是人的名字哦，是一个 title， 亵渎神。当时以赛亚对这个亚哈斯王传达神的信息是什么？不要胆怯，敌人所谋的必不立，立不住。同样以赛亚在这个时候对西西家王所传达神的信息是什么？不要惧怕，敌人必绑在刀下。神当时给亚哈斯一个兆头，童女必生子以马内利，因为在这个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前，你所憎恶的两王之地必见机。所谓的两王之地就是哪两个王？就是两个王，就是两个王自己必见，必自见机。小孩子生出来就是小孩子生出来还不到 teenage 的时候，这两个国就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他们这个国两个国就不见了。这么清楚的神的话语，这么清楚的兆头，结果这个亚哈斯王怎么样？没有信靠神，而是什么？靠自己的计谋，气球靠谁啊？亚述王。结果怎么样？有没有效果？没有效果，得罪了神，无济于事。但是现在西西家在得到了以赛亚所传达给他的信息，不要惧怕，敌人必倒在地上，给他的兆头是吃自己土地车产的粮。这个就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的反应是什么？金耶和华的殿求告，求问神的先知以赛亚，结果得到什么？决然不同的后果。神救我亚述王兵败而归，而且这个亚述王在兵败以后怎么样？被他的两个儿子怎么样？要杀掉。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决然的非常明显，一个黑一个白，一个天一个地之间的区别。神说过，你们若不信怎么样？定然不得立我。同样神也说不要惧怕，就看你怎么样听还是不听，就是看你有没有遵照神的话去做，有没有信靠神的信心。这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 picture 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知道这个前车之鉴，也就是当时所发生的实实在在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37章，
讲的是西西家王为国家的祷告，但他这个祷告如果你从头到尾看一下，他的祷告是这样的，实际上很短，第37章我们来看一下啊，实际上37章，首先37章开始的时候怎么说，在开始的时候说37章的然后在16节说，从14节开始好了，西西家的使者，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15节说，西西家向耶和华怎么祷告说，坐在两个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之神，你是什么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腊基利的一切话，他打发使者来主话永生神的。18节说，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19节，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是石头，所以灭绝他。20节，耶和华我的主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他从头到尾讲了多少个，我把它摘录下来，在16节里面你看看，16节他讲到了是什么，坐在两个基路伯上，基路伯是施恩座，施恩的神。他讲到了万军之耶和华是全能之 Almighty God， 他讲到这是以色列的神，也就是以色列百姓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天下万国之神。他知道神是什么，掌管万有的神。他讲到了耶和华是什么，创造天地的神。他认识到神是什么，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这个16节里面，他已经包罗万象，讲到了诗人的神、全能的神、百姓的神、掌管万有的神、创造的神。他在祷告里面，他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讲到了他所需要的，他把神的属性完全讲出来，对神有一个非常彻底的认识。到了17节，他又说什么？神是什么？永生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然后他又意识到，这个偶像是人造的，不是神，只有耶和华是什么？是真神。抛弃了偶像。20节认识到唯有什么？你是耶和华，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祷告的重点并不是很多的重点，不是在祈求，而是在什么？专心的仰望神，荣耀神，是对一个神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认识。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如何在我们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的去祷告。神对西西家有没有回应？有回应。我们看37章的21节，37章的21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腊基利，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耻笑你，耶路撒冷女子向你摇头。23节，辱骂谁呢？亵渎谁呢？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什么？以色列的圣者等等等等之类。然后呢，接下去说，以色列人啊，34节，以色列人，我赐你们一个证据，这就是神所给的一个兆头，你今年要吃自己生的，明年也要吃自身的，至于几年后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这个是什么意思？我刚才有没有讲到？
因为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给这个兆头？这个兆头是什么意思？
是他们被包围，
种植庄稼都在什么？是城里面还是城外？
城外。
那是城外。那你要吃自己收的各个庄稼，那就证明这些包围都怎么样？就没有了。而且这些庄稼并没有因此而被毁坏，所以神给他们一个非常明确、非常清楚的一个兆头。这些个为难，这些亚述国的兵都会怎么样？都会消失。接下去31节说，犹大家所逃脱于雨水的，等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记得不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个一年的那个，有几年的那个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往下扎根，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就从这里出来的。32节说，必有雨水的名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人。必有逃脱人从西安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神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 promise， 但是在这个里面，神又再一次的强调，第35节，神这样做不单单是拯救了当时的犹太人，他这里面讲到，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因我与我的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人。大卫是神所什么喜悦的？神跟大卫有没有立约？有。神是信实的神，神是慈爱的神，他必保守他自己的子民。所以36、37、38就讲到了当时。耶和华的使者出去，亚述营中杀了48000人。清早一看，这些人都死了。亚述往西那利底巴营而去，住往巴营回去，住在尼尼微。尼尼微是什么地方？他们的首都。他们的首都。38节说，敌人在他神尼斯洛庙里后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撒利色，用刀杀了他，然后逃到亚巴。亚瓦勒比他儿子以撒哈顿继续他说，这就是亚述王他的最后的结局。接下来38章讲到的是西西家，他怎么样突然生病了。那时候38章1节说，那时西西家病的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意命令你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过来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成完全的心，按你诚实的行事，必做你眼中看为善。西西家就痛哭。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你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加在你身上受苦。
在这里面，西西家为自己祷告得蒙神的应许，他在祷告，在神对告诉神他对神的忠诚，在神的面前存完全的心，他求神纪念他所行的善，因为他什么诚实行事，做眼睛所看，做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向神的祈求是严肃的恳求。那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个西西家他这个人的认识有多少。这个西西家在这个列王记跟那个历代志列王记里面就特别讲到，他是行什么？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他是一个好王，他是一个好王。他一生之中呢，他复兴了这个当时老百姓对神的那个信心啊。他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他就是做后来呢，他做了一件蠢事。这是以前我们好看了看的啊。那么这个西西家
的祷告呢，神就答应给他十五年的寿数。那么神呢，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呢怜悯他的儿女，他允许他，神借着我们对我们祷告的允许，使我们得以完全，能够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跟他联合，能够与他神同行。那么在另外一点呢，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说，你要很小心，看上去好像，看上去表面上去看好像在西西家祷告的时候，神的蒙他的祷告蒙神的应许，似乎好像是他做了一些好事，对不对？对，他是做了一些好事，但是神对他的那个应许，并不是因为西西家有好行为，而是出于什么？神的信实。我们一再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出于神的信实。神施恩是出于他信实的属性，他借着允许子民的祷告来彰显他的信实，他的怜悯，还有什么？他的应许，有没有在这个上面他说的吗？他有没有说？第三十五节说，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他很多地方，我是用前面一章啊，我用前面一章，因为这里面讲到他说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并保守拯救等等。神是信实的，神是什么？神是怜悯。所以不管这个他的百姓对他有背面，他还是什么？非常信实的。那当然他对西西家的应许是出于他的神的信实，而不是因为出于什么西西家的行为。接下去我们看38章讲到了这个西西家后来生病了，对不对？38章讲到了西西家生病，然后呢，39章了，这里写错了啊，写错应该是39章。39章讲到了巴比伦的使者来到了那个来见西西家。那巴比伦呢，你要晓得巴比伦是，我们上一次有没有看过一个地图，一个巴比伦的地图，这里巴比伦也好，亚述啊，他们都是从一个地方的，都在同一个地方，就在于你是谁是掌握了那块地方，然后呢就可以称为巴比伦。那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个巴比伦呢，是讲的是谁？我们一直在讲的那个巴比伦就是亚述，但是这里所讲的这个巴比伦呢，不是亚述，而是真正的巴比伦，就当地的人。你要知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过，巴比伦以前是亚述国下的一个小国，后来这个小国就不断的发展，越来越大。后来它大到一个时期呢，就是它反过来把什么亚述灭掉。所以这里想讲的就是说，巴比伦的那个地方的人。他巴比伦那边的人，他们当时就是来看到什么？来看这个西西家，有送书信和礼物给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送礼物和书信给他。你要知道，巴比伦那个时候一直在不断的什么，要扩大，不断的在发展，所以他们有一个野心要把什么亚述吃掉，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去利用外交关系，去到外面去。想要收拢所有的人，可能在这里没有说，可能他们就是想去笼络什么，笼络犹太人，让他们跟他们见面，所以又送礼物又送书信。但是那个时候呢，西西家看见了，他怎么说？第二节说什么？
喜欢，
好高兴啊，有人来看中他，有人来联络他，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所以他这么一来得意了，他就怎么样？他打开他所有的仓库，一切的军器，一切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了，炫耀、自高、自大，忘记了你所有的一切都是谁给你的？神给你，跟你自己跟人根本就没有关系，根本就没有关系。所以呢，他自高自大，踌躇满志，结果西西家 得到了以赛亚的警告。以赛亚怎么说？以赛亚第四节说，他们在家里看了什么呢？嘻嘻笑，把我家中所有他们都看见，我采访中没有一样不是他看见。以赛亚对嘻嘻笑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一到，把你家里所有的被你列祖继续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去巴比伦，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是不是后来他们南国被巴比伦灭掉？
是，
他们的王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的子孙都被掳到巴比伦去。而且第七节说，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也就是王子里面，必其中必有被掳去的，在巴比伦皇宫里当太监。这里指的就是以后的代理。第八节，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看看他这句话，你所说的耶，他告诉他你要灭国了，你的子孙还要被抓去了，那你说耶和华的话很好啊，因为在我的年岁里面有太平和稳固的景象，只要我太平，后孙后代子孙的事情我不管了，对不对？他就不管了嘛。这里面就讲看到了西西家没有完全的认，他一生做很多好事，但这件做了一件蠢事。他这里面显示了他自我中心，就自己有福，并没有认识，没有悔改的心。你要知道，在王下第十八章五节里面讲的啊，实际上西西家是所罗门以来最优秀的一个王。他怎么说？是王下十八到五十八章五节说，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好的王，但是自高自大，自以为了不起，就犯了这个很大的错误。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的功课。神祝福西西家，神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神祝福西西家说什么？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情，还是遵守律法守诫命，是寻他的神，都是什么？尽心去行，无不什么亨通。他万事亨通，但是万事亨通就造成他什么？骄傲自大。骄傲自大了，就以为靠自己，离开了神。这是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一个信心，啊，一个信心的功课。在这个里面，在历代之下三十二章三十一节里面，神要借着这件事情要怎么样？
是
好，这个就是到三十九章，但是接下来四十章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好，我们这里讲到了是审判，我们这里又讲到了这个历史上的一部分的 information， 然后呢在这里接下来四十章就开启了另外一半。因为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里面分成两大部分，前面是审判之书，后半部呢讲的是安慰之书。四十章到六十六章讲的就是安慰之书。安慰之书呢，讲的是神是公义的神，也是全地的神，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他会审判万邦，也会审判自己的百姓。大家都知道，神的审判从他自己的家里开始。神也是恩典的主，他是有怜悯的，他是一个怜悯的神，他会在审判中存留余种，就是在说我们一再讲的渔民，耶和华就会复兴渔民，并呢借助渔民的复兴万邦。这个在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呢，就是有二十七章，它每九章呢有一个段落。我想牧师已经跟大家讲过，对不对？一开始就跟他讲过，分成三段，每九章呢就一段。这一每一段呢，就是以什么耶和华说二人必不得平安为一个小节，分成了三段。这个三段里面的第一段呢是讲到神复兴于你，第二段讲的是仆人以赛的事工，
第三段讲的是永远救赎和审判。
好，在这个四十章里面呢，它分成两大段。第一段它的主题呢是在1节到11节，讲的是神的安慰。第二大段的主题呢是神的伟大。在第一大段里面，神的安慰里面又有三个声音，呼吁呢大家呢定睛仰望神，并且呢从神那里得到安慰。第二大段呢是讲到神的伟大呢，是提出了一连串的 rhetorical questions， 就是说你没有必要不需要回答，你一看你就知道了。但是用这个方法呢来强调神的伟大。三个安慰人的声音，这三个安慰人的声音呢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发出的。第一个是叫什么？叫我们看神的荣耀。第二是我们看神的话语。第三是看神的能力。那么在四十章三节他怎么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的道。在约翰福音1章23节里面提到，同样就是说看到神的荣耀，是听约翰的声音。第二个声音呢，牧师讲到这里是用这个使徒彼得的声音，因为在彼得前书1章24到25节里面提到，在以赛亚书的40章7节里面又提到什么？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是使徒彼得的声音。这也就是神安慰的人生的声音。第三个声音呢是保罗的，使徒保罗的声音，因为在灵前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1到3节里提到，这个安慰的声音是说什么？看神的能力。在这个40章9节，他说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在这个罗马书的10章15节、52章7节里面提到，报好信息福音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等等。看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传道的是神的能力。这是三个对于我们的说来讲是安慰人心的声音。然后呢到了后半段的12节以下呢，就是讲到了很多的地方都提到了神的伟大，都提到了神的伟大。那些伟大呢，他不是单单用伟做神伟大，而是用一连串的问题来问。但是这一连串的问题问了以后，你知道你不需要回答，你也知道什么答案。用这个方法呢来显出神的神圣和他的伟大。那我就不再一个一个念了。可能下个礼拜的牧师还会 go over 一下这个啊，因为他的这个安慰之书呢就是从40章开始的，必须从40章开始然后再继续讲下去，所以我今天就不再多 labor 这一部分，因为牧师一定下个礼拜会跟大家再 go over。 好，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今天的读经班。那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你是全地的君王，你也是掌管万有的至高至上的创造者。主啊，我们知道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你的话是永远立定的。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力量，也是我们的生命的源泉。主啊，求你每一天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疲乏的时候得到你的能力，在软弱的时候得到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